好，我们开始啊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。好，亲爱的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的是需要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需要你的灵来充充满满的啊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需要你爱子耶稣的宝血来完完全全的遮盖。好，主，需要你的话语来使我们饱足，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也求你用炭火来洁净孩子的嘴唇，让孩子能够把你的话语啊讲解清楚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话语何其深湛！哦，主，让我们透过它来看见我们啊道成肉身的主。救主耶稣基督，祷告感谢不配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今天念的经文啊，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节是登山宝训开始的这个开篇的经文。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他早期事工里边的非常重要的教导。在主耶稣基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他在这之前他独自上山祷告，在加利利海西岸的一座高山上面。那座山可能离加百隆不远，因为他白天是在加百隆那一带传道。主耶稣基督上山之后，经过整夜的祷告，到了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就把他的跟随他的门徒们叫来了，从当中拣选了十二个人，让他们来做使徒。为了装备门徒们，特别是为了装备刚刚拣选的十二使徒们，耶稣带着他们来到一道山坡上，给他们上了门徒训练的第一课，或者说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他们举办的一场退休会。主耶稣基督席地而坐，十二使徒围坐在耶稣的脚前，其他的门徒也来聆听主耶稣基督的培训。耶稣基督的这场讲论被记载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，主要集中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样三章的篇幅里边。这个三章的经文就是著名的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开篇就讲了天国八福，天国八福是反复的宣告八次啊，有福了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，所以又被称为是天国八福。天国八福的话，最集中、最全面的论述了有福的确据，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。在整本经文里边，这么集中的论到有福，这是唯一的一处地方。而且天国八福也是提出了基督徒的思想、言行、生活的典范和准则，也就是说，它是天国的完全生活的宣言。我们做基督徒，知道说，我们是向这个世界宣讲神天国的这样的真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要以天国的这种天国的生活、天国的真理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，做我们的核心，做我们的中心。我们现在看什么是有福了。有福在这个地方，它并不是指物质的丰盛、财富的加增，也不是指事有归着、心存济物的这种善举，也不是端庄厚重、 谦卑含容的一种心态。有福了，在这里是指一个人因为经历了与神相遇，与主同行，靠主而活，这样非人手所能做的事情，而经历的这种属天的喜乐，无上的幸福，这个是有福了。所以有福是和主耶稣基督相关的，不和主耶稣基督相关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称为是有福的。那有福它真正的这个原文的意思，仔细的去查了，它就是有幸万幸的意思。什么叫幸呢？就表明我们这件事情，对这件事情我们是没有一点贡献的，自己也是完全不配的，完全是被动的，这个自好的福分就白白的嫁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它。这就是有福的意思，也就是有幸万幸的意思。真是有幸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能认识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是谁？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基督，他是道成肉身的神，是我们的造物主，也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有福的人就是完全被这样一个完美的主所吸引，而且若不是他的拣选，我们根本在这些身上没有份。所以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真是完全的有福的人。那主耶稣基督主动的拣选我们做他忠心的儿女，让我们看见了父神，也留下了他在世上三年半，在世上留下他的脚踪，让我们来跟随他。我们按着他的脚踪行，跟随看似很容易，其实很不简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，他要求我们跟随他，也就要求我们是完全的。所以我在7月30号的那个讲道里面讲，我们要做完全人的时候，也讲的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既要求我们是完全的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也就是说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就要求远超过律法的要求，要求远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旧约是喜爱律法预表基督，新约是成全律法跟随基督。正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使我们有能力来效法基督，来跟随他。而且就在这个跟随里面，耶稣基督的我们基督的信仰的真谛被揭示出来。我们仔细查考马太福音的有福，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基督不是随随便便对什么人都说有福的，他只对认识他的人，他也认识的人说有福了。主耶稣基督讲说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，因为天父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是马太福音11章26-27讲的。我们来看在马太福音，因为时间的话我们只讲马太福音里边的这些经文。他对门徒是讲天国的八福，然后后来又对门徒解释他比喻的奥秘，因为世人不肯听他的话，他就换用比喻的方式来跟他们讲。但他对门徒是要把比喻的真正背后的意思讲解出来。他在讲这些的时候对门徒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这是马太福音13章16节。主耶稣基督也知道身陷牢狱的施洗约翰，他对他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主耶稣基督在三年多训练 十二使徒之后有一个结业的考试，他说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是答了满分的，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当时主耶稣基督就给他满分，就说西门巴月拉、巴月拉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那对着管理神的家等候主再来的仆人们，主耶稣基督也说，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查考的范围扩大到其他的三卷福音书，扩大到整个新约，整本圣经，我仔细的看过了，有90多处，每一处都符合这样的意思。主耶稣基督就是只对认识他，他认识的人说有福了。感谢神，我们真是有福的人。主耶稣基督认不认识那些历世历代以来信他的人呢？就在他之前，我们在他以后的未来的世代的这些人呢？主耶稣基督认不认识在座的各位信主的人呢？有没有对我们说有福了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指着我们说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真是有福的人。这是关于讲到我们是有福的人。上文在讲有福的人要做天国的子民，要做完全人。我们若是把登山宝训看作这个世界里面的另一套新的道德标准的话，那我们就完全的低估了登山宝训，而且也完全的误解了登山宝训。因为在登山宝训里面是远超过这个世界的律法和道德准则的。动淫念就是犯了奸淫，恨人就是杀人。登山宝训里面这样子讲，它的用意在于要求这群有福的人来做天国的子民。但是有罪有限的人既然沉沦在这个世界里边，又如何能够活在天国呢？又怎么能做到活在天国呢？显然的是不能靠自己，而要靠主耶稣基督。这个是登山宝训核心的东西，也就是登山宝训我们今天念的天国八福里边最核心的，要我们透过这个经文看见主耶稣基督，看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门徒认罪悔改，信靠从上头来的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。他是从上头来的，他是从天国来的。我们要通过他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来恢复和神和好的关系。有了跟主和好跟主的关系，门徒就可以把自己作为一种活祭来献给神。活祭的意思就是对罪是死的，对神是活的。这样子来跟从主，来顺服主，就能够做天国的子民。登山宝训也不是一套宗教的仪式，登山宝训的核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它是主耶稣基督。登山宝训 第五章最后的一句话是登山宝训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，他是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5章48节，这群天国的子民既然是蒙恩的罪人，他怎么样子完全做到像天父完全一样呢？因为他们是有福的，他们是有信的，因为他们认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， 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你信靠他就能够因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，从他的钉痕，从他的枪伤来进入主的至圣所，来披戴主耶稣基督。什么叫披戴主耶稣基督？就是披戴义袍，有一件公义的袍子披在你身上，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白衣。你穿着白衣，与穿着白衣的主耶稣基督，与主耶稣基督同行，这样子来得胜称义，来达到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这样的要求。我们之所以先把这样的两个方面讲清楚，就是因为只有我们理解了这不是一套新的道德标准，也不是一套宗教的仪式，而是我们要舍己信靠主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只有这样子，我们才能够做到天国八福的要求，我们才能够理解天国八福。下面呢，就是要对天国八福里边的每一福只能概要的做一些解经和释经，因为每一条都可以讲一篇，因为实在是里面有很深的意思。我们先看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，只有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，就像一个所谓贫穷就是赤贫了，就在邻里边你是一个乞丐，这样子你就别无选择，你来接受圣灵的引导，接受圣灵的贵赠。有一个属灵的伟人叫威克里夫，就是把圣经翻成英文的，最早 翻成英文的人。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谦卑下来，愿意在邻里贫穷，躲避一切骄傲，恋慕世界的，躲避一切骄傲和恋慕世界的罪，一心一意讨神的喜悦，做天国的子民。这是关于第一福。第二福就是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要说到哀痛的话，恐怕没有比诗篇八十八篇里边的更哀痛的了。因为你读诗篇八十八篇的话，它全诗除了有一句呼吁是一线光明之外，其他的地方完完全全是黑暗，是挣扎。他这句呼吁是说，耶和华拯救我，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这是这句一线亮光，其他的地方句句都是充满黑暗，充满挣扎，充满死亡的阴影。但是在世人的心里，他就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线亮光，就是他对神的经历，耶和华拯救。在旧约里面，神的子民常常是把他们生命经历里边的某一段经历称为神的名。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，他就认识了耶和华神的救赎之名，就是耶和华以勒。在全本圣经里面有耶和华神救赎之名有七个，那耶和华以勒是其中一个。那诗篇八十八篇里面的耶和华拯救也是另外一个，所以他在这里说称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这个是耶和华拯救，是神的名，是世人他生命经历所认识的 神的名，他就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唯一的黑暗当中唯一的一线亮光，他唯一的盼望。人若是没有盼望，没有安慰，就会在苦难当中沉沦。耶和华拯救，你注意到了吗？耶和华拯救就是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，这是我们稳如磐石的盼望。生活里面你会碰到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黑暗，很多的挫折，但是你要注意一点，很多的情形不要在乎当下的得失，因为神把这件事情允许发生在你身上，它不是为了当下，而是为了永恒。俄国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他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家，和托尔斯泰是并称的最好的小说家。他说过一句名言，是这样讲的，他说，我只担心一件事。他是个基督徒作家，是在几乎要被枪决的时候被赦免，最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，在西伯利亚信主。他说，我只担心一件事，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，因为当下的事只是触发你灵魂的花火，你要绽放出一朵对得起苦难的永恒之花来。有多少人是纠缠于当下，却忽略了永恒。另外一个福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二十世纪属灵的伟人陶铸，就是 A.W. 陶铸，他19岁的时候，他未来的岳母对陶铸说，你要双膝跪下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致死肉身的工作，让圣灵充满你。陶铸的一生他都效法主耶稣基督过圣洁的生活，他也效法主耶稣基督一生是爱护弱小的人，体恤软弱的人，扶助无助的人。因为你致死了你的肉身，你才能由圣灵掌管，才能让圣灵来充满你。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过圣洁的生活，一定会效法主耶稣基督来爱护扶助软弱的人，来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来效法主耶稣基督。在神面前的做完全人，圣经里面给基督徒一个伦理，其实是两方面，一方面就是说要人，要基督徒在神面前做完全人，这个需要信心。同时圣经也要我们在世人当中做好邻居，这个需要爱心。那一时一事做到有信心，做到有爱心，其实也不难的，是容易的，但是要一生一世做到有信心有爱心，就需要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磐石之上的坚定不移的这个盼望。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望爱这三方面的应用。我们再看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有另外一个属灵的伟人，就是我去英国伦敦，英国去这个考察宣教士的时候，特别到浸礼会的总部去，那个总部的负责人就专门把一个人的这个 CD 就给我了，那个人就是威廉·凯里，就是威廉·克里，他是18世纪、19世纪的属灵的伟人。这个属灵的伟人威廉·凯里，他 他在追求长进的过程当中，他是即可谋益的，但他在追求的长进的过程当中也走了弯路，因为他因着他饥渴慕义的心，他曾经来读奥秘派的这些书籍，而且奥秘派的领袖让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和福音并不相称，甚至觉得自己颓废无望了，怎么做都没办法达到，他就有点绝望的意思。但在基督徒的词典里面是没有绝望这个字的。每到主日的时候，威廉·克里他就到处寻访，希望能听见那些有亮光、有真理的这些讲道，来解除自己的心灵的干渴。到了很多次，经过很多的经历，最后他终于认识到，出于人头脑的理论全不可靠，完全没有一样一个是完完全全的，都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的。所以他就立志要站在要立于稳固的磐石上，立志要查考神的话语，要确实的知道圣经所记的是什么。最后他就从比他大十几岁的一个英国著名的解经家叫 Thomas Scott， 从他那里学会了系统而深刻的解释神的话语，他由此得到了饥渴慕义的心得到了饱足。这是属灵伟人威廉克里的这样的经历。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福，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我读罗伯斯的小传，也是个属灵伟人，他有一段话可以做这个经文的注释。当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，他说，当人们真心认罪的时候，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他们了，同时主也赦免他们了，使他们得到了赦罪的平安和喜乐。世上既没有一个完全人，谁又有资格去继续定罪那些回头的浪子呢？作者他语重心长的提醒，神的仆人要体恤，要安慰，要挽回受伤的信徒，因为生命受到最大损失的就是这些软弱的人自身，所以你要体恤他，要安慰他，要挽回他，不要去架起他，不要去论断他，要爱他。因为你去架起他的时候，去论断他的时候，其实要警惕自己内心当中滋长的一种骄傲，他是软弱的，我没有犯这样的罪，这是一种隐藏的骄傲，要警惕。这是写这个小传的作者语重心长的一句话，所以我把它在这里作为这段经文的一个应用。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福，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在加尔文小传里面解释清心的有福了，它是指反对一切的偶像，反对一切以人为主的东西，要清心。一个人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他才能复兴，顺服神的人才能够复兴。我们要一生一世倚靠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的得救完完全全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，而非靠着人的行为，这一点是我们大家知道的。这个并不是说不要好行为，而恰恰是为了要有好行为。我们往往讲到恩典的时候，就把好行为对立起来，或者讲好行为的时候就和恩典对立起来，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靠好行为是不能够得救的，靠好行为的人也不能行出好行为，因为他靠的是人有罪有限的能力，又以自我为中心， 还把荣耀归给自己，这怎么能够行出好行为来呢？只有靠白白的恩典得救的人才有能力活出好行为，因为主与他同在，有圣灵内住，有神的灵天天在建造他，有神的灵时时刻刻在帮助他，他就能够行出好行为。所以不要把神的恩典、白白的恩典和好行为对立起来，接受白白恩典的人才能够行出好行为。所以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清心跟随神，努力做神的工，才能够单单的跟从主。还有一福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主耶稣就讲说他的轭是轻省的，这句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不了解是什么意思，因为生活是绝大多数时候是艰难的，而且我们的工作也不容易，充满挑战，怎么做到这个轭是轻省的呢？轭是轻省的是因为神是爱，你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你就能够以耶稣基督心为心，能够彼此相爱，爱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爱就能使人生出和睦来，使人和睦，而且也使人来相互扶助，有爱，难的事情就变成不难的事情，你与人和睦，你就能扶助自己身边的人一起来走天路，在天路之上有主的爱，有和睦，万事你就可以交托，就可以相互扶持，这样你的担子就是轻省的。感谢主。第八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在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时候，信主是有危险的，是冒着生命危险的。那时候基督徒之间相互这个，有时候在路上碰到一个人，看着他的形象样式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但是又不能肯定，那怎么样子才能确认呢？他们就弯下腰来在地上画一个鱼的形状，就是这样子的形状，这个鱼的形状就是那个希腊文的缩写，就是耶稣基督啊，是神的儿子，是救赎，这个意思。他的这个 这句话的这个第一个 字母的这个缩写就是鱼，所以他画在地上之后才知，如果对方也画一个鱼的形状，他就知道是基督徒了，就可以开始交流了，否则的话他就暴露他的身份，他就有生命的危险。在当时外在的情形就已经逼迫着基督徒，你要信主你就必须舍己，就必须把生命置之度外了。那舍己这样一个严酷的要求，是不是让基督徒信主的人数减少了呢？没有。在罗马帝国取消迫害基督教之前，那是主后300年的时候，那时候信主的人已经占到罗马帝国50%的人，而且都是信的真的人，因为他是舍己的人，是甘愿背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。但是当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，不再有殉道的危险的时候，信主可以得好处了，信主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，做罗马帝国的公务员你不信主还不行。那这时候就带进来了弯曲背谬、腐化堕落和不肯真正的悔改，这就进来了。当然我这样子讲并不是说你教会或者哪一个人要故意去冒犯政府， 故意去求一种逼迫来显得自己的高洁，不是这样子的，乃是说在任何境况之下，我们基督徒教会都要强调舍己，要背十字架跟从主，不要走世界的道路，不要让弯曲背谬进入神的家，不要让腐化堕落侵蚀我们的生命。 也特别是不要不肯真正的悔改，就像今天这个司会祷告时说的，引用的那段经文，神是公义的，你只要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就会饶恕你的罪，就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最后一点，我把它作为结束，就是有福的人必然复兴。 因为有福的人一定会复兴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福的人是完全靠主的人，是完全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手中的人。你人的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，人的方法停止了，你就能够看见神的作为。圣经是教导我们说要等候神，要警醒祷告，这个是复兴的，很重要的。 我读那个真正的复兴这本书，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没办法分享这本书。他是讲到说，考察教会，在17、18世纪，主要是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，这两个国家非常的就是因为说同样的语言，他两国之间的这个属灵的复兴都相互影响，很奇妙的。 在美国宪法胜复兴的时候，后来英国接着发生了复兴，后来英国发生复兴，接着美国也发生复兴，他就因为语言相通，就有这样的好处。所以德国有一个宰相，他说了一件事情，他说影响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英国和美国都说英语。那德国的话。 他马丁路德这个因信称义的神学影响了北欧那块地方，但是这个加尔文的神学，传到英国去，这个清教徒长老会，最后整个美国的99%的大学都受加尔文神学的影响，就是因为这个语言的变。所以那个德国的宰相说了一句话，他是影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实，就是这两个国家都说英语。 说德语的国家比较少一点，但是感谢神，说这两种语言的人，神都是，就是宗教改革这种马丁路德和加尔文，他们的影响，就影响到这个整个的宗教改革，影响到全世界各个国家，也是通过说这两种语言的人做成的。那你。 考察整个复兴的历史的时候，复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，还是像平常那样子祷告，还是像平常那样子讲道，复兴就来了。每一天，人的生命在增长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每天都在成长，因为你在神的手中，你复兴当中得救的人。 和你平时平静安稳的过程当中得救的人并没有差别，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，等候神，要警醒祷告，因为经文讲到福音的必然的时候，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这样子讲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。 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所以说，有福的人必然复兴，因为神必然兴起，神兴起的时候，人就复兴了；神兴起的时候，教会就复兴了。还讲到要倚靠神的灵，撒迦利亚4章6节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是对。 大卫的一个后裔叫所罗巴伯， 神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到迦南美地的时候说的这段话，就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所以要倚靠神的灵，就必然复兴。所以在我读这个登山宝训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觉得就是一个复兴教会的意象。一个教会复兴的时候，悔改归主的人一定会加增，而且信徒他一定会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耶稣基督。神在另外一处经文里面讲到，神的家是视为有神的保护，其中有神的荣耀。讲到神的保护的时候，是说视为有火墙。我们知道以这个火车火马的那个典故，在这里就是视为有火墙来保护，其中有神的荣耀，这个是一个复兴的意象。而且这个复兴的意象也可以应用在个人的身上啊，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天国八福的一些感受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，但是竟然是成了这样有福的人，完全是因着你白白的恩典，因着你的道成肉身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他是完全的神，是完全的人。我们因着他，我们披戴他，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。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，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。我们生命在你手中，就必然复兴。感谢你，这样子祷告，感谢不配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